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空军部长说印太是未来战场，聚焦防御和威慑中共。
美国称以色列同意新加沙停火协议，哈马斯表示还要再研究。
不容中共窃取研究成果，美国将审查中国学生签证。
英伟达和戴尔打造美国能源部新一代超级电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周四在美国空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向近900位即将被授衔的军官指出，印太地区将成为未来数年军事冲突的主要焦点。他说，美军的战略重心已经转向防御本土，威慑中共。麦因克强调，印太地区将是你们这一代的战场，你们将打造出美国史上最具杀伤力的部队，否则我们将无法成功。麦因克警告说，中共在印太地区构成的威胁前所未见，和20世纪末的冷战、1990年代的相对和平时期或2000年代的全球反恐战争都不相同。麦因克说，空军和太空军必须随时做好短时间内部署的准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作战并取得胜利，并强调这些部队将运用的是地球上最先进的系统。麦因克在空军学院演说中向毕业生强调，空军正站在设计和打造金穹防御系统的最前线。他说，这将是一项地球上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对确保未来国防安全至关重要。
美中新一轮贸易战爆发后，中共暂停波音对中国航空公司交付飞机。周四，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表示，将于下个月恢复向中国交付飞机。奥特伯格在周四的伯恩斯坦会议上说，中国现在表示他们将接受交付，首批飞机将在下个月交付。波音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商，飞机产量有助于缓解美国贸易逆差。奥特伯格表示，公司一直在为他们在南卡州生产的宽体飞机从意大利和日本进口零部件支付关税。他还补充说，当飞机再次出口时，大部分关税可以收回，我们唯一需要支付的关税将是交付给美国的航空公司的关税。关于快速变化的贸易政策，其中包括多次暂停以及一些豁免，奥特伯格说，我个人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些措施不会是永久性的。
美国最高法院周四以8-0裁定，联邦机构在审批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时，可以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范围进行限制。此举可能加快高速公路、机场和管线等设施的审批速度。裁决指出，国家环境政策法 NEPA 要求监管机构考虑项目的直接影响，而不是将影响扩大。多年来，能源行业人士、共和党人以及一些民主党人抱怨 NEPA 的审查范围被法庭扩大，以至于该法律成为某些能源项目的障碍。例如，环境组织针对重大能源项目提起的诉讼，有时导致项目被延迟或被推翻。法院经常指责监管机构未能充分研究能源项目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或对环境正义的影响。川普政府，包括其第一届政府，也一直在努力限制 NEPA 法案的适用范围，以减少监管机构对能源行业的束缚。最高法院周四裁定， NEPA 要求机构聚焦于待审项目本身的环境影响。
川普政府周四指示各联邦机构停止在招聘过程中使用关于种族、性别、族裔或国籍的统计数据。这是川普政府为消除联邦机构中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 DEI 计划而做出的最新努力。美国人事管理局在周四发布的这份备忘录中说，所有招聘和晋升决定必须仅基于能力、资格和跟工作相关的标准，而不是种族、性别、肤色、宗教或国籍。这项指令是川普政府的最新举措，目的在于削弱 DEI 计划，其中很多计划已经实施了几十年。川普及其盟友说，这种计划违背了以能力为导向的用人原则，而且对白人和男性具有歧视性。 美国人事管理局发送的备忘录还指出，政府机构在招聘过程中过于关注精英大学和学历，而不是能力、实用技能和对美国理想的承诺。备忘录还指示，今后各机构应当确保把初级职位的招聘重点放在那些愿意忠实地遵守宪法和法治的爱国的美国人身上。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周四表示，印度即便暂停打击巴基斯坦恐怖分子，但为了提高反恐意识，仍有三个地方将在31号安全演习。贾斯瓦在记者会中接受媒体提问时说，就印度与巴基斯坦双边的谈话、关系、接触，印方的立场和做法十分明确，而且始终如一。贾斯瓦说，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两国之间任何这类的接触都严守仅限双边接触，也就是只有印度和巴基斯坦。贾斯瓦强调，恐怖主义和对话不会并存，和巴基斯坦就恐怖主义的讨论都聚焦在印度几年前就已经把恐怖分子名单提供给巴基斯坦这件事上。他说，他们应该把这些恐怖分子交给我们的。4月22号，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在克什米尔发动攻击，造成至少26人死亡。印度5月7号展开辛杜尔行动反击，双方交火到5月10号宣布停火。
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大美利法案中，有一项没有受到广泛关注的条款，授权政府对外国在美投资加税，引发华尔街担忧，认为这项条款可能扰乱市场，并对美国产业造成冲击。德意志银行外汇研究主管萨拉维洛斯周四在一份报告中说，我们认为这项立法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把贸易战升级为资本战的空间。美国众议院上周通过的预算法案中，编号第899条的税收条款允许政府对课税不公平国家的企业或个人加征税项，包括对外国投资者的被动收入，像是股息和版税，征收最高达20%的税率。摩根士丹利在报告中说，这项新税将削弱美元，降低外国对美国资产的需求，尤其是拥有美国被动收入的欧洲投资者将受到最大冲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不容中共窃取研究成果，美国将审查中国学生签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Meta 和崛起中的美国国防新创公司 Angel 周四宣布合作，为美国陆军开发名为鹰眼的 VR-AR 头戴装置，可侦测几英里外的无人机，并让美军士兵和 AI 驱动的武器互动。 Meta 去年11月开放 AI 模型作为军事应用，这项合作标志着 Meta 进一步跨足国防领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两家公司已经共同竞标一份价值高达1亿美元的美国陆军 VR 装置合约，倘若得标，将成为 Meta 和美国国防部的重大合作案。2017年创立的美国国防新创公司 Angel 近年崛起，已从美国国防部和各军种获得多项重要合约，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反无人机系统、美国空军雷霆穹顶项目。去年7月，中共因不满美国对台军售攻击型无人机，宣布对6家美国军工公司实施制裁， Angel 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能源部周四介绍，将在明年启用英伟达和戴尔联手打造的超级电脑 Dotna。 这台电脑以美国生物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珍妮佛·道德纳的名字命名，他开发的变革性基因编辑技术举世闻名。该技术源自细菌的天然免疫系统，能够辨别并切割入侵的病毒 DNA。 能源部长克里斯·莱特在记者会上说，这套超级电脑系统将采用英伟达最新的 Vera Rubin 芯片，并由戴尔以液体冷却技术安装在服务器中。预计电脑将安装在加州伯克利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提供给11000名研究人员使用。
5月28号晚上9点半左右，广东、海南等地惊现火流星。据目击者说，夜空瞬间宛如白昼，同时伴有巨响传出。有居民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下了火流星划过的刹那，火焰照亮了夜空。 有网友说，我刚好看到，我刚好在围墙上弄点东西，正好在我头顶飞过，我以为是我妈拿电筒照我，非常非常亮，跟发射导弹一模一样，我以为是孔明灯，点亮了半边天，然后15秒左右发生巨大爆炸。知名天文博主刘伯阳对南方日报说，根据网络传播的素材判断，这种现象应该确实是火流星。根据科普博主风云梦远估计，这颗火流星有一定规模，进入大气层后的撞击能量可达500到2000吨 TNT 当量，是2020年青藏高原东部后中国境内记录最大的火流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29号说，以色列已经签署了提交给哈马斯的新加沙停火协议，但哈马斯表示这项协议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今天表示，哈马斯再次拒绝了停火提议，现在是对加沙走廊使用全面武力的时候了。请听报道。
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周四表示，以色列已经签署了美国提出的最新加沙停火提案。莱维特在白宫新闻简报上还说，在以色列签署这项提案后，美国总统川普和他的中东特使史蒂夫·魏特科夫把他发给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莱维特说，我还可以确认这些讨论仍在继续，我们希望加沙能够停火，这样我们能够让所有人质回家，从一开始这就是本届政府的优先事项。当被问到哈马斯是否接受了这项提议时，他回答说，据我所知还没有。哈马斯周四表示，正在审查美国提出的新提案，并会以负责任的方式研究它，以符合我们人民的利益，提供救济并实现永久停火。接近哈马斯的消息人士说，新版本被认为是对先前版本的退缩，先前的版本包括美国对永久停火谈判的承诺。以色列官员告诉 CNN， 这项提案要求哈马斯释放10名活着的人质，并归还18具已丧生人质的尸体，并实施60天的停火。这位官员没有透露双方何时启动永久结束战争的谈判，这是哈马斯的一项关键要求，但以色列拒绝接受。根据人质和失踪家属论坛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稍早向人质家属表示，他已经接受了美国方面的新提议。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严重分歧阻碍了先前恢复停火的努力，上一次停火仅持续了2个月，便于今年3月破裂。以色列坚持要求哈马斯先要彻底解除武装，解散他的军事和管理力量，并归还仍被扣押在加沙的全部58名人质，然后才会同意结束战争。但哈马斯拒绝放弃武器的要求，并表示以色列必须从加沙撤军，并承诺结束战争。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四前往白宫和川普会面，川普告诉鲍威尔，美联储没有降低基准利率是一个错误，这使美国的经济和其他国家相比处于劣势。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总统川普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白宫会面，这是川普第二任期内首次与美联储主席会晤。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川普总统周四与鲍威尔进行了一次会面。总统告诉鲍威尔，美联储没有降低基准利率是一个错误。他说，这使我们的经济在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处于劣势。总统对此一直直言不讳。据一位白宫官员称，多位政府官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包括副总统万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美联储在周四的声明中表示，鲍威尔主席没有讨论他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只是强调政策路径将完全取决于即将公布的经济信息及其对经济前景的影响。声明提到，总统和鲍威尔讨论了经济发展，包括增长、就业和通胀等话题。鲍威尔表示，他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将依法制定货币政策，以支持就业最大化及物价稳定， 且将完全依据谨慎、客观且不受政治影响的分析来做出货币决策。在贸易战和通胀正缓慢接近美联储 2% 目标水平的情况下，总统不断敦促美联储降息，以配合白宫的关税政策，减少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冲击。鲍威尔则重申，美联储不会受政治干预的影响，他也不准备辞职。尽管美联储官员对通胀方向以及贸易政策多变性存在担忧，但他们仍然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稳健，劳动力市场基本平衡，但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正在增加，消费者仍然继续支出。根据利率期货市场的投资者的预计，美联储在九月份会议之前将维持利率稳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国务院周四表示，不会容忍中国共产党剥削美国大学或窃取美国研究知识产权，并将对被视为威胁或有问题的学生再次进行签证审查或采取严肃措施。请听报道。
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5月29号在例行新闻会上强调，取消中国学生的签证是国务院签证行动框架的一部分，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他说，国务院开始根据情况吊销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学生的签证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签证，并加强对所有中国公民的签证审查。布鲁斯进一步表示，美国不会容忍中共利用美国大学或窃取美国的研究成果、知识产权或技术来增加其军事实力，进行情报收集或压制反对声音。川普政府已下令驻各地的使领馆停止为学生和交换访客签证的申请人安排新的预约。被问及何时恢复预约时，布鲁斯建议申请人持续查看美国的签证系统。本月的早些时候，一份公开报告称，中共正在斯坦福大学编织一张间谍网。国务卿卢比奥21号在国会作证时，对大量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表示了担忧。卢比奥28号发布一份声明称，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国务院将与国土安全部合作，大力撤销部分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28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美国的学生签证制度已成为北京的特洛伊木马，让中国留学生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我们的顶尖研究机构，并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该委员会在29号上午表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趋势会造成美国人才被取代，研究诚信受到损害，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助长中共的科技野心。我们的校园绝不能成为间谍活动和军事技术盗窃的门户。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石破茂和川普通话，不排除 G7 峰会之前访美。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石破茂和川普通话，不排除 G7 峰会之前访美，
多国国防领袖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美国加强印太合作，
美国上诉法院暂时恢复川普全面关税，
美国吊销中国学生签证，退党中心呼吁退出中共。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2025年香格里拉对话5月30号到6月1号在新加坡举行，由于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不出席，由共军国防大学代表团参加今年香格里拉对话，打破连续多年中国由防长与会并发表谈话的惯例，也让外界猜测是否与中共近期整肃军方高层有关。在中共防长缺席的情况下，预料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将进一步向亚洲各国国防领袖 展现美方作为区域伙伴角色。南海、台海议题预计将会是会中讨论重点之一。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5月29号告诉媒体，在本届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将通过实力展现和平与威慑，这将通过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尤其是在印太地区。
美国国务院周四通知国会一项更新后的重大改革计划，拟议削减范围超出国务卿卢比奥先前公开说明的幅度，其中包括在美国本土裁员 18%， 幅度大于原先提出的 15%。 国务院人事事务局将重新回归西方价值观，并把难民事务局的重心转向帮助移民返回原籍国。这项改革计划是川普总统重塑美国外交政策、大幅缩减联邦官僚体系、使它和美国优先政策一致的空前行动的一部分。重组部分原因是为了接收曾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的剩余职能。根据美联社和路透社查阅的国务院写给国会的信函，新提案裁员幅度更高，国务院734个部门和办公室中将有超过300个被调整、合并或裁撤。卢比奥今年4月首次宣布这项改革计划，他周四表示，国务院在设计这项缩编方案时已经纳入国会议员的意见。
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周四说，三项贸易协议已经接近达成，预计还会有更多的协议达成。哈塞特接受福克斯财经新闻网访问时说，许多许多协议即将达成，有三项基本上看起来已经完成了，等待川普审阅。哈塞特同时批评美国贸易法庭周三做出阻止川普全面关税的裁决，他称该裁决是激进法官所作所为。哈塞特说，如果因为激进法官的所作裁定而偶然遇到了小波折，那么根本不应该担心，这当然不会对谈判造成影响。他有信心政府将赢得上诉。哈塞特说，关税措施的重点还在于阻止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中国芬太尼贸易。哈塞特指出，政府认为未来一两个月内将有多个国家对美国产品开放市场。
哈佛大学周四举行毕业典礼，一名美国联邦法官当天表示将延长临时禁令。在波士顿举行的听证会上，审理哈佛大学案件的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官伯勒斯周四表示，他计划对哈佛大学提起的诉讼案发布更长期的禁令，以阻止川普政府执行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政策。伯勒斯说，他将下令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无限期维持哈佛大学的学生签证项目，不得做出任何改变。伯勒斯表示，他希望维持现状，允许哈佛大学继续接收持签证的国际学生，具体细节仍将在法庭上讨论。伯勒斯已经指示哈佛大学的律师和司法部律师达成协议，暂停撤销学生签证。对于拟议条款，伯勒斯向哈佛大学的律师和川普政府的律师提供讨论时间，表示将在稍后发布一项命令。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宣布，美国将大力地吊销中国学生签证，涵盖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或者是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29号在例行新闻会上强调，取消中国学生的签证是国务院签证行动框架的一部分，目的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简称退党中心，29号再次发出呼吁，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或其附属组织的中国留学生应该通过退出中共网站退党.org 办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手续，这是得到美国政府承认的与中共切割的证明，是解决目前困境的办法。美国移民法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能移民美国。全球退出中共中心为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提供了声明退出中共的平台，所出具的退党团队证书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退党中心的咨询电话是1-718-888-9552。
随着2025年六四事件36周年的临近，中国各地的维稳措施明显升级。北京、贵州、安徽等多地的异议人士、律师、作家和维权人士近日遭遇被旅游或被上岗软禁。 观察人士指出，尽管面临财政压力，中共当局仍然持续加大维稳，折射出对六四相关言论和集会的高度敏感。与此同时，网络监管也日趋严厉。有网民反映，因为转发带有燃烧蜡烛图像的纪念性图片被封号，显示中共当局对六四相关象征和讨论采取零容忍的政策。北京政治学者孙黎指出，六四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一道重大的政治伤痕。他对大纪元说，每年临近周年，中共官方都会加紧控制，这反映了中共对政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的深层不安。当局不承担责任，不公布真相，民间的反抗情绪难以平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石破茂与川普通话，不排除继续峰会之前访美。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四表示，虽然美国贸易法庭裁定川普全面关税无效，但是包括日本在内的贸易伙伴仍在继续和美国进行真诚的谈判。不过贝森特说，与北京的贸易谈判出现停滞，自从美中高层官员在日内瓦进行谈判并达成初步休战协议以来，双方调降关税，但贝森特昨天告诉福克斯新闻，自那以后美中谈判进展缓慢，但他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有更多谈判。贝森特说，鉴于谈判的规模和复杂性，我认为这将需要双方首脑相互权衡。他说，当川普总统表明他的意愿时，中方会坐下来谈判。
美国政府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前三个月经济萎缩幅度低于初估值。美国商务部公布，第一季国内 GDP 折合年率萎缩 0.2%， 这略优于商务部先前预估的萎缩 0.3%， 但仍远逊于2024年第四季的成长 2.4%， 为2022年以来首见萎缩。一至三月 GDP 萎缩主要是受到川普实施全面性关税之前进口激增的影响。在 GDP 的计算中，进口对成长造成的负面影响抵消出口带来的正面效益。
随着美国正大力削减支出，撤出太平洋岛国，中共正抓准机会，承诺向这个贫困且具有战略地位的地区扩大市场开放。金融时报报道，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本周在厦门会见了11个太平洋岛国的外交部长，承诺向这个地区提供$200万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并提出加速双边贸易协议的谈判，以便太平洋地区能够增加对华出口。28号和29号的会谈是王毅与太平洋岛国举行的首轮会谈。自北京方面试图与太平洋岛国达成一项全面的安全协议，但由于担心军事影响力逐渐扩大，自2022年5月协议破局以来，从未举行过会谈。拟议中的协议也引发了澳洲、新西兰、日本和美国等传统上的这个地区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抵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批准川普政府的要求，暂时终止下级法院推翻川普总统全面关税的裁决，川普全面关税得以暂时恢复。请听报道。
国际贸易法院周三裁定，总统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多个国家征收全面关税超越职权。这家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法院下令永久停止川普大部分关税，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给予白宫10天时间来完成停止关税的正式程序。川普政府周三告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如果不迅速暂停关税裁决，将最早于周五向最高法院寻求紧急救济。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周四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是法官司法越权的一个例子。莱维特说，川普总统行使充分且正当的法律权利，在自由日宣布了全面关税和对等关税， 以解决美国每年巨额且持续的商品贸易逆差对我们国家安全和经济构成的巨大威胁。白宫表示，未经选举的法官不应妨碍行政部门合法行使权利处理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分析师说，川普关税的未来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美国首都地方法院法官鲁迪·孔特雷拉斯周四发表了一项范围较窄的裁决，暂停美国对玩具公司征收额外关税。孔特雷拉斯是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这是第二家联邦法院针对川普关税的裁决。周四的裁决是针对两家伊利诺伊州小型企业提起的诉讼的回应。这两家企业主要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生产教育玩具。虽然川普政府面临法律战，不过日本和印度仍然在积极推进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本的贸易代表赤泽亮正再次访美，准备周五在华盛顿与财政部长贝森特等官员进行第四轮贸易会谈。印度也计划下周派遣贸易团队前往华盛顿进行会谈。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日本首相石破茂周四与美国总统川普电话会谈，双方就日美关税谈判达成共识。石破茂原先希望在 G7 峰会场边举行美日领袖会谈，但他表示有必要的话，不排除在这之前先前往美国和川普会谈。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29号和日本首相石破茂通话，石破茂说这次通话很有意义，两个人进一步深化了对彼此观点的了解。石破茂在23号与川普通话时确认，双方配合6月份在加拿大举行的 G7 峰会期间举行场边会谈。石破茂29号重申，希望在 G7 峰会场边举行面对面的美日领袖会谈，但若有必要，在 G7 峰会前夕，他不排除赴美与川普会谈。根据日本放送协会和朝日新闻的报道，两人在通话中针对美国对等关税政策交换了意见。石破茂对川普强调，美国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影响日本企业的投资意愿，而日本的对美投资将在美国创造工作机会，生产品质优良的商品，为日美两国带来国家利益。石破茂向媒体表示，日方始终强调比起关税政策，投资更能够创造双赢的关系，在这点上日本的主张从未有过改变。针对石破茂与川普之间的电话会谈内容，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指出，川普总统表示这是一场非常良好的通话，双方进行了良好的讨论。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署代表格利尔已经分别与世界各国的对口单位联系，并传达美国将持续坐在谈判桌，希望各国能以公平的方式对待美国的立场。代表日方谈判的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30号将在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等人进行第四轮关税谈判。赤泽亮正在会前表示，可以考虑从美国采购防卫装备，将美国视为问题的贸易逆差缩小。他同时表明，日方要求美国全面撤销所加征的关税的立场不变。朝日新闻引述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报道说，日方考虑以数十亿美元为单位采购美国半导体公司的产品，作为削减美国对日本约10兆日元贸易赤字的骄奢筹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洗个热水澡会让人身心放松，缓解疲劳。可是您知道吗？自来水中的余氯就像隐形杀手一样，无时无刻不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
科学研究显示，人们如果长期吸收氯，皮肤会受到严重伤害，导致我们的肌肤干燥、过敏、发痒，甚至脱发。实验还发现，洗10分钟的澡有可能比5分钟多吸进4到5倍的三氯甲烷致癌物质，所以去掉洗澡水中的氯对我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获得台湾和美国多国发明专利的银泉除氯抑菌莲蓬头可以帮您解除这个烦恼。它是采用特殊纳米银植入技术，能够有效去除水中的氯气、三氯甲烷、重金属还有农药等。不但如此，它还能有效抑制650种细菌和真菌， 这项创新技术获得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 NSF 认证，获得台湾卫福部疾病管制署防疫产品的推荐，还可以省水 30%。
希望之声美好生活小铺向您推荐这款来自台湾的银泉除氯抑菌莲蓬头，全方位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电话是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明天就是端午节了，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下周再会。